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调查，中国在2020年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另外一家国际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20年抓捕了117名记者，其中三分之一为公民记者。那么多名曾经前往武汉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仍然在押，面临受审或者是被失踪。除此之外，外籍记者以及为外媒工作的中国媒体人员也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打压和迫害。2020年岁末，中国当局又拘捕了曾经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独立记者杜斌，还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了一名为彭博社工作的中国籍员工。那么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治下，中国的新闻自由前景正在越来越暗淡，言论审查也变得越来越严厉。那么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变本加厉地打压独立媒体记者？这将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和公民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欢迎常平先生。
林峰好，大学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是改变中国英文网站的主编曹雅群女士，欢迎曹女士。
林峰好，常平好，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讨论。首先来请教常平先生，那么这个自中共这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中国当局对这个新闻媒体的打压力度是不断的加大。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导语中也谈到，就是说世界两大的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呢，今年都把这个中国列为拘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评价呢，也是基本上符合了这个外界对于中国这个新闻自由现状的一种感受。我想请您首先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当局对独立记者的这种空前的打压？
谢谢您的提问。和一些威权式的民主国家不一样，中共管制媒体原本不需直接使用暴力，那国家具有反对派，因此那些具有专制倾向的领导人有些时候他需要勾结黑社会来对付记者。中共的媒体管制是一个庞大的精细的系统工程，从行业准入、资格审查、干部管制、审稿流程、经济惩罚到现在的这个数字化监控，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因为记者出现不听话的情况，他就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他想要独立思考、独立报道，那他可能就已经成为艺人似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中，中国暴力对待记者、关押记者的情况越来越多，显示了专制权力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为所欲为了，非常严重。跟这个战狼外交一样，它是中共的主动选择，可以说是在可以选择平和的严格控制和暴力对待记者的前提下，中共主动选择了粗鄙和暴力。
好，谢谢常平先生。接下来想请教曹雅群女士，就是您认为为什么呢？这个中国在2020年啊，似乎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对新闻这个自由的打压是更加严重了。那么至少是给人们的感官上，在感觉上，这个感受是非常的明显。
其实也不应该说是今年打压更严重，可能是今年因为2020年特别与众不同，新冠肺炎，然后其他的都是国际性的大事，可能我们有这样一个错觉。其实常平最了解，体会最深，刚才说的也很透，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没有停止过。那么90年代到2000年头十年，这个市场化媒体还有一些空间的时候，后来一些网络大的一些门户也有自己的记者的时候，那么我们还不断的看到有好的媒体、好的记者在中国有相当的这个新闻的空间。但是每一次事件都会有一个打压的，像割韭菜一样打一发，每一次事件，那么这样慢慢的呢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注意到今年有三分之一 这个记录下来的被抓的记者都是公民记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媒体，还有一部分是外媒记者。真正的来自中国正宗的媒体的中国媒体的记者并不多，因为已经没有这样的记者了。对，所以呢，你看方斌、张展、陈秋实，这个是和武汉肺炎相关的，郝劲松、杜斌，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新闻记者，对吧？所以不管是记者还有网民发这个新冠肺炎的消息，发其他信息的消息被抓被判刑的情况，所以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今年突然加重了或者特别明显，每年如此。这个这几个机构的记录，中国每年都是倒数第一第二。
好的，谢谢曹雅芯女士。那么常平先生，就是刚才曹雅芯女士也谈到，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对于记者打压实际上是年年如此的，但是呢今年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在这个新冠疫情在武汉大爆发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民记者非常勇敢的跑到，就是深入到这个灾区的这个第一线啊，去给人们带来这个官媒上或者说是在一般的媒体上看不到的那些这个真实的情况和信息。所以呢，这些媒体的这些公民记者就遭到了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迫害或者打压。很多人到现在我们为止，我们都看不到他们的这种得不到消息，得不到确切的这种下落的消息啊。就是说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种公民记者有一个这种涌现出一批这样的一种公民记者，但是随着这个疫情的中国这个控制疫情的这种情况在推进，那么似乎是疫情得到了一定的这种控制，而这些公民记者也就销声匿迹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就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公民记者这样的一种打压呢？在2020年。
雅学刚才说到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让这个情况特别突出，我也想谈一谈这个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今年这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新冠疫情。现在这场灾难已经导致全球7600多万人确诊感染，170多万人死亡。人类疾病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是面对如在时间，国际专业人士却不能到达现场。这个如果你到世卫组织官方网站去了解埃博拉病毒发生之后的情况，你会看到他们吹嘘说这个疫情预警之后，世卫组织和无国界医师的组织的人员就立即奔赴现场展开重要的实地调查。这个调查是如何的重要，今天新冠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远远大过埃博拉病毒，已属十分不幸。尤其不幸的是，病毒起源不再是一个非洲小国，而是专制大国中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再的讨好中共，却至今未能派出专家组织派出专家和组织前往这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调查，连破坏了的现场都不让你看。中共几次答应世卫专家去调查，反复审查专家名单，专家到了北京甚至到了武汉，最后都反悔不让看现场，这无疑是对人类生存的犯罪行为。因此这些中国记者冒着病毒感染和警方抓捕的双重危险前往武汉进行现场调查，其勇气和责任心都远远大过世卫组织，大过各国政府。他们是为拯救人类而遭受迫害，他们是全人类的英雄，他们不应该就这样被消失，这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嗯，好的，那我还想接下来继续请教这个常平先生，就是在这个武汉疫情爆发的这个最严重的这个那几个月啊，就是当时冒着这个生命危险进入这个疫区的，像陈秋实啊，还有方斌啊，他们这两位现在我们都没有他们确切的消息，还有就是即将面临审判这个张展，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掌握他们的最新消息呢？
据说陈秋实还在家中被监视居住，方斌不知所踪，张展面临审判，他们都以失踪的形式被警方强制带走， 罪名不详，关押地点不详，没有律师，甚至不能会见家人，或者家人会见了也不能对外通报消息，这不是法治社会，这是黑社会。嗯，
好的。那么雅洁女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位这个公民记者啊，就是我想听一听，就是您对于这个接下来就是很快啊就要进行这个开庭的这个公民记者张展这个案子，您对于这个张展案的这个预期是什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这种命运？
张展28号开庭。那么张展呢，他是2月初到了武汉，他并不是武汉人，他住上海。他从上海去了武汉，2月初的时候，一直到他5月中被抓，在那里活动了3个月。其实张展他的第一个，你看一下他的 YouTube 上面，他发了122个视频。他第一个Vlog， 你就看得出来他的决心是什么。他的决心就是在于，在一个不让我们说话的时代，在一个不让我们说话的国家，在一个不让我们说话的政权下，我们不可以放弃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光是不能放弃权利，而且我们要无所畏惧的去践行这个权利。他说我就是要来践行这个权利。对，他做好了被抓的准备，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很有点像林昭，他那个决绝，他非常决绝，他那个劲儿。那么他被抓以来呢，他入狱以后不久，他就开始绝食。那么他这几个月一直是这个插管鼻食，然后他因为他反抗，张展个子很高，张展1.8米，然后他们把他的手和胳膊用一个束缚带捆起来，这样他就不能动。见律师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他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律师呢非常非常勇敢，是两位非常好的人权律师。我们知道人权律师本身也是受打压，他们律师很勇敢的见了外媒记者，然后讲了张展的情况，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犯，警方第一件事是要你认罪啊。那么我们知道，我谁都不用问，我知道张展绝不会认罪，他不会妥协。至于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刑期，我不愿意去猜。我从来不在审判前猜任何政治犯的刑期，因为在我心里，张展没有罪，坐一天牢，坐一个小时牢都是罪恶，都是当局犯的罪恶。他一天罪都没有，他一天牢都不应该坐。目前呢，很值得欣慰呢，就是张展他得到很多国际关注。最近有很多媒体，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也知道驻中国的欧美使馆也在关注他审判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会做什么，但至少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在关注。那么我就想说，从我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就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做得太过分。我们都在看，世界都在看。你的作为是要留下印记的。我在想说，张展一天没有任何罪，坐一天牢都太多，赶紧把他放了。
好的，谢谢雅洁女士。那么长平先生，就是今天我们也反复的提到啊，就是在这个武汉疫情之后啊，或者说这个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当局对于这个新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打压是变本加厉了。而且呢，就是在我们注意到，就在一个不久前，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这个深度的报道，就是说其中这篇报道呢就谈到这个中国要不仅是搞言论审查、新闻审查，而且是谈到要中国要改变这个叙事。那么就引述这个中国数字时代这个创始人萧强先生的一句话，说这个中国的新闻审查不仅仅是为了删除某些内容，而且是还要有一个强大的这个机制来制造或者说来创造叙事，并且呢能有其这个规模呢来用它这个庞大的规模来瞄准任何的目标。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习近平时代啊，习近平所谓这个中国都说是习近平的新时代，这个他这个时代之下这个新闻审查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呢？
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消息讲的非常正确，外界更多的看到共通过对内的宣传禁令、网络防火墙对信息进行审查。这但是与此同时，中共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个言论控制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议题设置。议题设置呢，它是指大众媒体通过提供信息及安排这个相关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事实和先后。这种理论他认为大众媒体可以他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但是在中共的宣传体系里，议程设置变为舆论引导。舆论引导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仅决定人们想什么，而且要求人们怎么想。通过舆论引导，就舆论审查的要义就不再是就不再只是信息的封锁，而是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夺得了信息的解释权，中共就不像想象的那么害怕更多的信息的进入。同时中国也在输出对于信息解释，关于中国的这个特殊性和中国模式，关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被外国很多学者和普通民众所接受。从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它收集的大量的词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议程设置、话语重塑是如何用，什么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正能量、厉害了我的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反华势力递刀子，到什么正确集体记忆，林林总总，深入到各种细节，或者说各种细节都有各种角度。正如网民调侃的说，这个鸡蛋真难吃，跟就有人马上反驳你，这个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再难吃的鸡也是自己的鸡下的蛋，凭什么说它难吃啊？或者说你说今年我感觉今年北京有点热，马上就有人说华盛顿热你怎么不说北京那么多积极正面的地方你都不提，为什么只提这个天气，我看你是这个屁股坐歪了，说什么都别有用心。就总体上说，这个中共宣传成功的做到了，就是上访就是闹事，上街就是骚乱，揭露就是造谣，理论就是煽动，批评就是颠覆，一提美国就是卖国，一说台湾就是分裂，维权就是抗法，反抗就是暴乱。
谢谢长明先生。那么雅学女士，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在谈到这个2020年中国政府对这个媒体的打压呀，除了这个对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对于这个独立或者说公民记者这种打压达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地步，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个外媒的这种打压，其实像这个力度也是看上去也是空前的。那么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大规模的驱逐美国驻中国媒体这个记者，还有就是逮捕就是供职于这个外媒的这个媒体人员，包括就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为这个中国这个官媒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这个做事这个澳籍华人叫程雷，还有就是最近啊刚刚不久前就是以这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拘捕的这个彭博社的中国籍雇员范若一等等啊。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对这几个事件，特别是最近这个事件就是抓这个彭博社这个雇员，您有多少这个内幕或者说多少消息可以给我们分享？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中共现在对于外媒的这种打压也变得这样的肆无忌惮呢？
我对于那个陈雷和范若一的情况都不了解，我也不可能去了解的更多，但是我大致上对这个中国对外媒的打压，对外媒使用的这些手段，我有一个大致上的判断。其实我很这些年一直在说，外媒在中国的外媒是中共的眼中钉，他一定要想办法去拔去。但是呢他又比方说纽约时报这样的华盛顿邮报，他又不能说好端端的就去把他们驱逐了，这又会影响两国关系。 那么在美国制衡这个中国这个 influence operation 的时候，他就中国就借机这个把这些记者驱除了，作为这个报复哈。实际上他们早有这种办法。过去有一个我很熟悉的记者叫穆义仁先生，他是一个他早早就被驱逐了，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就把他驱逐，就不给他发这个记者签证了，就是因为他不靠着，他没有，他是个 freelance journalist， 他没有靠着某一个媒体，那么中共就很快就下手就把他驱逐了。那么这些年也还驱逐了法国记者，就说他在慢慢的一个一个宅哈。那么这个那么他有了一个台阶，有了一个理由呢，就把纽约时报这个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批的这个做了驱逐。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留在中国的美国媒体已经没几个了，已经没什么人了，人数已经非常少。那么对这些外媒的这个给外媒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是定期国安要找去找谈话的，这个他们都是知道的，就是你要去报告你们那里开会开什么会了干什么了，这些外媒可能也是抱着我们是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披露事情，我们没什么可掩藏的，所以他们可能也对这些事情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对他们的员工是否哪一天会遭到厄运感到担心。而这样的事情的确也发生过，709以后给德国一个媒体工作的一个记者张淼，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就被抓了，抓了以后抓了几十天后来放出来，他现在在德国。那么这一次抓这个陈雷我不太清楚，因为他是给中共的党媒工作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故事。那么抓这个彭博社呢，我看到推特上也有一些反应哈，就大家不同的反应。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抓你一个人，我就成了驯服你的一种手段，我就可以用此来要挟你，让你觉得有些事情以后就是个驯服工具嘛，跟驯服中国人一样的，就是说让你吃一次亏，我黑你一次，那么你下次你就知道我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么慢慢这不就驯服了吗？其实我想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好的，谢谢亚军女士。
驯服工具。
好的。那么常斌现在就是说从这个长远来看，这个中国对于这个独立新闻人和这个新闻媒体这种打压，或者说是现在是空前的这种打压，他对这个中国社会还有说对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深远的负面影响呢？
我先补充一点亚学说的那个情况，就是在我多年的这个媒体工作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媒体的中国记者，中国助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是记者，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是不允许外国媒体驻华机构聘用中国公民做记者，所以他们只能以助理或者研究员的身份工作。这些人我认识的人几乎所有人无一例外的都被中国这个国安这个约谈过正如亚学所说约谈的名义呢就是聊天，事实上是以强权为背景的审讯，有些人还被迫为国安部门工作，收集情报，被迫定期汇报，有些还对他们的机构几乎是半公开的。大多数人当然对此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怀着巨大的压力工作，怀着对他们的安全的压力，所以他必然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审查和自我审查。这种情况不仅对中国媒体工作者不公平，这种情况不仅对这些中国媒体工作者不公平，也是对世界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威胁。回答你说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意思说言论自由不仅是达到别的自由的工具， 言论即是自由本身，或者说言论本身即是自由。第二句话是说，言论是一切的开端。这个言论，它是没有言论就没有其他一切，包括公民社会。这个独裁者往往比其他人更能体察到言论的巨大威胁。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不仅阻止了中国，不仅阻止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也正在侵蚀和扭曲国际公民社会。嗯，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雅轩女士，就是大概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您，就是说中国当局对于这种独立记者一轮啊又一轮的这种高压、高强度打压之后呢，您认为中国还会不会再这个出现这种敢于报道事实真相的这种独立记者？而且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统治之下，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民记者这个未来前景啊，是不是还抱有信心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方斌、张展、陈秋实，他们都是时事英雄，有了这样的事了，他们感到有一个驱动，有一个责任，他们就去了。所以我们永远会看到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危险，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呢，在习近平之下，但是呢，这样的英雄，我说英雄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意思，我的英雄就是说他在这种时候他就知道危险而站出来，这就够了，这就是一个英雄的定义，对吧？那么在习近平的治下呢，气氛的确是严酷了，而且我甚至觉得会更加严酷。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信心，但是我对人、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我相信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人口当中，在特殊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去彰显这个人性的勇敢和高贵，使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带上他们的一点高贵性。
好的，谢谢雅轩女士。那么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想就是留给长平先生，就是说回顾一下这个2020年啊，就是您认为就是对于在您看来2020年在中国这个新闻媒体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意义最大的一件事情，您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跟这个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有关，有一位医生之口说出来，那就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在去世之前，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时说，他其实说了两句话都非常重要，后来大家知道的是这个第二句话，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之前他还说，这个其实真相，比给我平反更重要，所以我认为这句话也应该被记住，真相比平反更重要。谢谢。
好，那也想问一下这个雅轩女士，您认为对于您来讲，2020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新闻自由方面，中国的新闻自由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哦，这个我还没有。太多去想，我最近比较多想的还是就是方斌，我希望借这个最后的一点时间为方斌呼吁一下，因为方斌他自从被失踪以后，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在一些群组里面关注，包括他的朋友到各个武汉各个看守所啊什么的，到处去派出所去打听，毫无信息。现在是生死不明，不知道，希望很快能有方斌的消息。
好的，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曹雅轩女士和长平先生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十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